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拣选这个词儿，这个观念可以说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神吩咐人来遵从他，乃是为了让人得着生命的好处，因为神的道就是生命的道，是与人有益的道，不单能够建立自己，也能够建立身边的人。不过我们也知道，神从来没有勉强人来顺服于他的，神要人甘心的顺服，是从他的内心去明白，从他的意志来选择，是很清楚的一个跟从的决定。只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人往往是偏行己路的，喜欢把自己抬举成为神，那这样的行动呢，足以破坏真理。因为一个人以自己来作为中心呢，已经直接破坏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当社会的秩序受到破坏，那一个国家又怎么会富强起来呢？国家示弱，又怎么能够有力量抵御强敌呢？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断以真道来分解神的道、圣经的话语，为的是帮助听众朋友呢，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可以知道怎样选择行走一条蒙神所赐福的道路，千万不要重蹈覆辙的遭受神的审判。历代志下的中心主题是什么呢？我念出来的时候，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啊，讲出这个主题的句子，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基本上每一次我们都重复了这个历代志下的主题，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今天呢，进入历代志下的第十二课，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主角呢是亚哈斯。关于他的经文呢，在历代志下第28章。我们从他身上要学习的这个题目呢是拜偶像的必致失败，拜偶像的必致失败。从经文记载我们知道，亚哈斯20岁的时候登基做王16年，之前的头四年呢，是与他的父王约坦一同摄政。我们已经说过了，约坦是一个好王，但是当亚哈斯独立统治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就速速的行恶。历代志作者对亚哈斯的评语是这样的：亚哈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甚至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因此我们看到呢，是神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的。圣经呢，并没有记载亚哈斯的母亲到底是谁，由此可见呢，他的母亲呢，可能是把偶像带进来的一个的人物。而历代志作者也刻意的没有记述亚哈斯一些正面的攻击，只特别记下了他拜偶像的祸害。关于这个亚哈斯王的恶行呢，我们可以归纳三方面来学习的。第一方面，亚哈斯王拣选了外邦的偶像，得罪了神。他拣选外邦偶像得罪了神。 亚哈斯王在位的期间呢，他分别抬举了腓尼基地以及迦南地的至高神，就是巴利，又敬拜亚门的神摩洛。巴利神呢，是迦南人所崇拜的一位掌管风雨的神，其实呢，就是一个农业社会里的财神，也是呢这个世上哈、关乎财力的一个的神。简单的说，这就是一种的拜金主义，以财力作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取向。摩洛其实不是神的名字，而是指到一种呢祭祀的方式。研究之后呢，我们知道哈，进行摩洛的祭祀呢，通常是在战争危急的时候，而这个的祭祀仪式不单极尽邪淫呢，甚至呢要用火来烧自己的亲生儿女作为礼仪的一部分，借此来讨好偶像啊，希望呢在战争当中呢反败为胜的。那这其实是极其败坏的一种的行径啊，所以在摩西五经呢是点名加以禁止的。从这些举动，这样对偶像的敬拜尊崇，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亚哈斯王极其败坏，也非常的迷信，他相信这些事情，于是呢就把神呢弃于门外，甚至呢他为了要讨好列国呢，竟然也把列国许多许多的偶像崇拜引进了犹大国，无论是铸造偶像、烧香献祭，他不单自己敬拜，还带领犹太人一起来拜偶像，带领百姓陷入了罪恶当中，偏离了神，结果惹动了神的怒气，招致自己速速灭亡。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是什么偶像呢？我想呢，今天的情况呢是很相像的，就是财力、金钱、利益、财富。新约圣经曾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财力哈，本来呢，你可以说是中性的物体，中性的东西，也是呢生存所需要的一些的工具。但如果人过于贪爱它，把它的重要性无限的放大，以致不择手段的要把金钱弄到自己的手中，甚至不惜做出离经背道、忘恩负义的种种的行为，争取财力的话，这就是得罪了神的事情了。主耶稣也曾经很严厉的说明了，如果有人选择了去拜马门，就是拜金钱呢，这个人就不能敬拜上帝。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心态已经失去了能力来敬拜上帝了。归根究底，被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马门所吸引去的，往往不是被逼的，不是无奈的，而是因为呢，一个人被自己的情欲、被自己内心的贪婪、被里面的自私、自我中心呢给掳去了，以自我满足作为了人生的目的，以致心里越来越刚硬，拒绝神，背离神，也抗拒真道。我们看见呢，亚哈斯王就是这样典型的一个世界之子，他是贪爱财力的，他是贪生怕死的，他是恋慕世界的，甚至他不惜牺牲自己还有全国人民的利益，谄媚外邦，追随着世界的标准而行，完全与他先祖大卫王的生命呢是背道而驰的。亚哈斯拣选了世界，拣选了敬拜偶像，拣选了去拜马门，一生呢就这样任由名利富贵引领着他走上错路歧途，结果呢他的人生呢就是越走下坡，国势也日渐的衰退，名声日渐的被人践踏，在他死的时候呢也没有被人送进列王的坟墓， 这已经对他的一生呢进行了一个很清楚的宣判了。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当人愿意谦卑自己仰望神的时候呢，他就会洁身自爱，也懂得爱神爱人，所做的事情行动必然对人有益无损的。不过相反呢，如果一个人呢执意骄傲，离弃神，寻求满足自己的道路，结果怎样呢？损人不利己，他的一生呢就这样白活了。好，看过亚哈斯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他拣选外邦偶像得罪神之后，我们来看看亚哈斯第二个错误的选择，他拣选了投靠外邦的国家，违背神的心意。原来亚哈斯不但拜偶像离开神，还有呢就是在战争的威胁的时期呢，当神差遣以赛亚先知告诫他鼓励他给他兆头带领他回转的时候呢，亚哈斯竟然漠视先知，离弃上帝，只是仰望别国的救援。神本来是容让四维列国去兴起，接二连三的造成对犹大国的威胁，与犹大国来征战，目的呢是透过这一些的环境令亚哈斯呢不要越走越远，让他看到自己的无助无力无能的时候呢，可以重新回转投向真神的。神呢首先容让亚兰国，一个本来呢与大卫王友好的国家，来攻打犹大，甚至呢亚兰大获全胜，掳走了很多的国民，然后又兴起了北国以色列，杀了他们十万大能的勇士，掳去他们妇人儿女二十万，也掠去他们许多的财物，令犹大陷入困境。但是呢亚哈斯却没有悔改，他敬拜得胜了他们的亚兰国的那些偶像，因为他迷信哈，以为拜他们的神呢就可以保佑自己了。这种的想法实在是可怜又可笑哈。亚哈斯不但愚昧，他还继续选择背叛神。先知以赛亚提醒他，你要投靠的是投靠耶和华。想不到亚哈斯阳奉阴违，拣选了投靠亚述王，送给亚述国许多的财宝，希望呢这样可以呢讨好亚述啊，甚至呢擅自挪用了圣殿的礼物送给对方。他这样的举动呢，结果遭受亚述王的轻视，不单没有帮助他，反过来呢欺凌他。亚哈斯的选择何等的愚昧呢？但他就是这样执意继续的愚昧下去，肆意的悖逆，结果就是遭人欺凌，令自己一败涂地。除了刚才两方面错误的选择呢，我们看他第三方面的错误啊，就是他拣选了不再敬拜耶和华，背弃神，选择不再敬拜耶和华，背弃神。圣经说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真的越走越远了。这样的选择是愚昧的，是他拣选了一条呢不再敬拜神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他为了讨好轻视他的亚述王，就把神的殿里头的器皿呢给砍烂了，又把圣殿的铜坛给毁了。铜坛呢本来就是一个赎罪的地方，但是呢亚哈斯选择不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反而呢是模仿建造了无用的亚述国的祭坛，并且呢放在耶和华的圣殿之内，甚至封锁了圣殿的门不再进入，并且呢在耶路撒冷各处建筑了偶像的祭坛，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自招灭亡。 我们怎样才能够改变一个刚硬的心呢？从历史中我们看见，其实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亚哈斯。就算亚哈斯三番四次这样的背叛，但神呢仍然三番四次的希望带领他回转过来的。我们看到神一方面借着外邦敌人的手，无论是邻国的亚兰人、以东人，借他们的手攻击犹大，叫亚哈斯受苦，目的是要他归回。另外呢，神又让北国以色列残暴的手呢严厉的来攻击亚哈斯，又用大能呢把北国所掳去的人和财物失望，让亚哈斯经历到原来神是有能力去保护他的，如果他真心的回转呢，他仍然是可以得胜的。可惜的就是亚哈斯不但没有回头，他还要去叩拜得胜国家的偶像，还要去求助于将要歼灭北国的亚述王，甚至遭受到对方的藐视，自己完全失去了力量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悔改。我们看见神还有怜悯，不断地差遣先知去鼓励亚哈斯，指引他，好言地去安慰他，劝导他，甚至呢，神让他来求一件事，就算是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也可以求，好作为一个兆头，借此呢来印证神所说的他必行，他的应许一定会应验。可惜的是亚哈斯竟然虚伪的拒绝了求告神，甚至呢他美其名的说，哎呀，我不会试探耶和华的，却是暗地里他跑去了求助于虚无的国、虚无的神。我们看见了亚哈斯的心眼已经瞎了，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前车之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一个的硬心来回应神，你的硬心最后只会令自己受苦更多，及早的回转吧，离开罪恶，真诚的悔改，呼求上帝，神才是我们人类可靠的唯一的真神，神的话也才是我们人类的真正的希望，遵从神的吩咐，这才是生命的方向，也才是我们复兴的道路。爱神，我们才能够得享更丰盛的人生，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群体得到力量的来源。所以呢，愿意我们透过今天从亚哈斯王他的错误选择当中呢有所领悟，有所学习，我们都要做正确的，都要做对的选择，选择投靠神，跟从神，也愿意呢服侍神，愿意你和我们一同呢以爱神爱邻舍作为我们得恩蒙福的这样一个人生的路径，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经历从神而来的各种的祝福和保守。